为同学了，在这个本子第十九面有一个表姐讲这本书的内容，我一共是编了五个表姐，编了五个表姐。那么上一次讲的呢是第一个，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第二，第二个。就是第十九页，这个表姐。或者我们讲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到这个表姐来说啊，我们只是把这个四训的重点呢给诸位做一个这个详细的报告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入了正文了啊，前面呢是印光大师一篇序文的这个，可以说把一些重要的这个理论以及这个改过极善的重要性呢都说出来了。那么《了凡四训》第一篇呢是立命之时，这一篇最主要的为我们说明命运呢是真有，这个一点都不假。这个命怎么来的，而这一篇呢确实说得非常详细，可见的它不是迷信啊，它确实是由理论的依据说明一个事实的真相。那么一开端呢他叙说一段故事啊，那么这段故事大家仔细看一看呢不难明了啊，重要的呢就是说明呢用这个数理的方法啊，中国人一般讲这个看相算命呢占卜啊都与易经有关系啊，它的根源呢是来自于易经，易经是一个非常高深的数学啊，它是从数学里面推理推出来的啊，那么这是一种。那么推理会不会推错呢，有时候也会推错啊，那是最正确而没有错误的，在佛法里面讲呢那必须是用限量的方法，这个推算呢是个比量的方法，就是推理方法知道的有时候会推错了的啊，但是限量的那是完全没有错，限量是什么，是用禅定的功夫啊，就甚深禅定里面时空的这个界限呢没有了，消失掉了啊，所以时间空间呢的确它也不是真的啊，但是在恒深禅定里面这个界限会消失，那消失之后的现象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啊融成一片，它都能亲眼看到，那就是一点都不会错误了。所以我们中国古代讲预言呢，这个预言的理论依据也是两种，如果从定功里面这个预言呢是绝对正确啊，绝对不会有差错的啊，在推理上来讲呢或许还有一点偏差啊。那么他的一开端呢，袁了凡先生说他自己的这个遭遇啊，在慈云寺遇到这个孔先生啊，这个孔先生是研究啊 这个黄极金的啊，这个黄极金氏书，这个是在中国古书里面有这个东西啊。那么现在这个四库备要里头有啊，我最初看的是四库备要啊，不是会要啊。四库备要是这个在台湾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啊，分量比较少一点啊。那么但是看不懂啊，确实它是很高深的数学啊，不是普通人能够看得懂的啊。那么这是不但是可以推算个人的命运，它能够推算到国家，推算到整个世界的这个治乱，都能够从数理上来推算。那么这个孔先生相当高明啊，为这个了凡先生呢来推算他这个命运呢，就算得非常准确啊，以至于推算他的终身啊，他一生。诸位如果把这一段仔细去读一读，你要能够肯定相信他，那真的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说，一个人在世间一饮一啄，莫非其定啊，一点都不会差错啊。他算定袁了凡一年的收入啊，我们现在这个收入讲金钱呢，那个时候收入是用亩来算的啊，用粮食来算的，你每一年这个收入啊，他给你算的一点都不错啊。每一年考试考第几名啊，这个做官做哪个官什么个阶级，都给你算的很清楚很明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真的是恍然大悟了啊，人这一生在这个世界把什么样的妄想啊都是空的，都是枉然的啊。为什么呢？命运里头啊决定定，我们佛法承认有命运，但是啊，佛法讲啊，命运是可以改造的啊。孔先生他知道人命运是一定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命运是怎么形成的，因此也就不知道命运如何去改变它啊，他没有办法改变。换一句话是，他是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啊。所以他遇到了云谷禅师，才把这一桩事情这个事实真相啊搞明白了啊。那个原因呢，他自己知道一生受命运的支配，所以妄想就没有了啊，从此以后就不打妄想了。他这个里面所说的，他共如燕都之后啊，燕都就现在的北京，他在京寺里面住了一年啊。这个燕京是当时的首都，他是明朝人啊，明朝建都在北京。他留在北京呢这个一年的时间，不看书啊，不读书啊，不阅文字，每一天静坐。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我说这个了凡先生啊，叫标准凡夫，他是标准的凡夫。他确实，他心定下来，他也没有忧虑，也没有牵挂，也没有妄想。问他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他命格是算定的，他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说我打妄想也没用处，不如不打妄想。求个心安理得。那么以后他离开北京，到了南京来了。南京城外有一个栖霞山。那么现在在南京还是一个很有名的道场，大陆上现在这个许多道场都破坏了，像这些古道场啊，逐渐的还在修复，那么栖霞山那边呢，住了一个云谷禅师，他去拜访他，云谷禅师在当时。在佛门里面呢，也很有名气的一位法师，很有道行。那么他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了三天三夜，师弟给我们说的，那很有功夫啊，三天三夜不瞑目啊。瞑目是眼睛闭起来，这叫瞑目。三天三夜没有闭眼睛，云谷禅师看到这么一个年轻人，对他就肃然起敬。为什么呢？平常一般人做不到。他心是定。所以他就说了，他说凡人之所以不得作圣，只为妄念相缠。这就说得很清楚，很清楚。凡人跟圣人的差别在哪里？凡人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圣人心地清净，一念不生。他看到袁了凡这个三天三夜不起个妄念，心这样定，不容易这对他很赞叹嘛。当然问他你用的什么功夫这是相当有成就的。那个了凡就是就老老实实回答云谷禅师说，他的命啊被孔先生算定了，这打妄念呢那是枉然，也没用处，不如啊就不打妄念了，是不是啊？这个话一回答了，这云谷禅师就哈哈大笑起来。我原先以为你是圣人，结果你还是个凡夫。底下呢，他两句话。就把这个素这个定素的事实，这个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了。人未能无心，终为阴阳所缚，安得无素。这一句话就说出这个道理了。换句话说，你为什么会有命运？就是你的心不定。佛经里面把这个事实真相说得非常透彻他这一句话说明这个凡圣之差别。凡夫不但是说的人，六道都是凡夫。了凡先生的定在此地我们看到是三天三夜， 这个是定功之前者。定功深的人，像我们在谭旭法师开示里面所听到的啊，所看到的，他老人家说，有一些学禅的人，这个一打坐能够半个月一个月不出定，那定功比袁了凡先生当然就深了啊。管不管用呢？还是不管用啊。不但他那个定不管用，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四界天的禅定，五色界天的禅定啊，五色界非非想天的禅定啊，是八万大劫，那都不能用年月日来计算的了啊。这样深的定啊，还是不管用。我们要问为什么？因为他有妄想，他在禅定这个境界里面，妄想是扶住了啊，这个石头压草压住了，没断根。如果这个定功一失掉了，他的妄念又起来了啊，所以他是凡夫啊。这就是说明了六道把非想非非想天以下全是凡夫啊，那就是说他有心啊。这个心是什么？妄心啊。这个心呢就是妄念啊，他有妄念。既然有妄念，他就有落在数量里面，落在数量里面，用数理的方法就能够推断出来，就这么个道理啊。什么人可以超越呢？没有妄想了啊。在我们佛门里面，这个没有妄想的人呢，最低的是阿罗汉啊。那么阿罗汉，你用这个数理的方法来推断他的终身修，就推断不到了，他超越了啊。那么阿罗汉的定功比非想非非想天人的定功啊要深得多了啊。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讲啊，阿罗汉所修的是第九定啊。世间这个定功啊有八个等级，这个四禅四个等级，四空天四个等级啊。我们常讲四禅八定啊，这个八定里面呢包括四禅啊，不是说四禅之外又有个八定啊，四禅之外有四定啊，就是四空天跟四禅天呢加起来叫八定啊，四禅八定。那么第九定呢就超越了，第九定啊，那个定功就更深了，它能够把你这个妄想永远不生。所以第九定叫灭尽定啊。灭什么呢？灭妄想，把妄想灭尽啊。要这样的定功才能够超越三界啊，那就成为圣人了啊，圣贤人了，就不再叫凡夫了啊。可见的这个六道啊，就是到这个无色界天人呢都有命运啊，都可以用数理的方法来推断啊。这是把这个事实真相啊说出来了。那么知道这个真相啊， 就有方法了。孔先生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生只好受命运支配了。云谷禅师比他高明，知道事实真相，因此就有方法解决这桩事情。我想这桩事情呢，可以说是举世之人都希望明白的，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也一样啊。如何能改造自己命运，这个真是切身第一桩大事情啊！可惜外国人呢没有这个缘分啊，这是福报上差了一截，没这个缘分啊。那么袁了凡自从被孔先生算命之后，这20年来，每一年呢，这个遭遇啊，跟他算的完全相应，一点都不差，都完全被算定了，可见的孔先生这个算的是很高明，这个袁了凡先生是个标准凡夫，所以这是。没有一丝毫的改变，所以这个叫标准凡夫啊。那么通常人跟袁了凡不一样啊，为什么呢？你每一天呢有造恶造善，造善呢就加一点点，造恶呢又减一点点。你要晓得每一个人的命运呢，天天年年都加减乘除啊，都搞这个为什么还会算得很准呢？你这个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太大换一句话说，立了个标准呢还很接近，因此算得还相当准确假如你要行了大善或者造大恶呢，他这个波度就太大了，那就不准了就算得不准了。袁了凡就是这个20年当中啊，他不做善也不做恶，善恶都没有，所以他完全符合他的标准这个很难得，是不容易，知道吗？完全符合，这个是我们要晓得他这个事实真相他既然被算定了，是想想想也没有意思了，是吧？每一天安分守己，老老实实过日子所以这是这个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这个善恶的波动那么他听了这个云谷禅师这番话了，他就起了个疑问说那么这个命运能可以改吗？他这上面讲呢，这是宿可逃乎，这个意思是命运能够改吗？云谷禅师就老老实实告诉他，确确实实可以改，命由我作，福自己求你的命运从哪来的？是自己造作的前一堂课跟诸位同学报告过，佛家有一首偈说得非常好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这一生所受的前世所造的袁了凡一生被孔先生算定的，谁给他定的呢？他自己前生所造的。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我想到我来生怎么样呢？我这一生所造作的，就是这一生造的是因来生受的是果报 啊，前世造的因呢，我这一生所受的果报。可见的这个命运呢，不是别人安排的呀，自己安排的呀，自己造作的呀。啊，所以佛在《大小乘经》里面都告诉我们，所以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求长寿得长寿，这个是最难求的一桩事情。啊，我这个命本来是短命的，我想求长寿，连这一层都可以办得到，其他这个富贵功名呢，比这个容易多了，哪有求不到的道理？啊，不但求长寿能做得到啊。同修们对这个净宗的经典听得很多了，净宗经典里面最殊胜的是求什么？求永远不死啊，这都能求得到，那长寿算什么呢？哎，这是真的啊。这个永远不死就是讲的成佛啊，你无上佛道，我们在一个人一生当中都能够求得到，那其他的也不必说了，哪有求不到的啊？可是你要懂得理论，要懂得方法，如理如法的去求啊，我们或者讲去修啊，没有一样求不到的，真的是有求必应。那么求要到哪里去求呢？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想到，我们造的业因啊，造的因是什么东西造的？这一点，我想大家不难体会到啊。我们所有一切的造作，都离不开心啊。用现在的话来讲，你的见解，你的思想。我们身的动作、口的言语，都是受心的支配。啊，它是个发号施令的，这个身口是执行的，所以真正主宰呀，是念头。啊，也就是善恶的念头。啊，所以一念善。就会得善果，一念恶呢，就会遭遇到恶报。这是真正的原因。所以他在此地引用六祖大师的话说：“啊，六祖讲，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迷，感悟不同，求就从这个地方求。我最初跟李老师学佛的时候，李老师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他说这个讲经说法了不容易啊，啊，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啊，单单靠在研究经教啊，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他说你要想通达世出世间的学问，他说我们世间学问呢，不要讲现代的知识了，也不要讲外国这些典籍了，说我们中国古老的四库全书，那个时候四库全书我们只听说还没见到，你一生能读得完吗？四库全书在台湾印出来了，我向商务印书馆订了一套，啊，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啊，给我说，他这部书啊，假设的了，一个小孩一生下来就会看，看到一百岁呀，到死了，这书还没看完，你说这分量太可观了。何况还有佛法啊，佛法了，这个大藏经，这是佛门最大的一套丛书，这个丛书以外的这个佛门的典籍，那个数量啊，绝对不会少于大藏经。你这一生当中啊，你怎么能够通达呢？这不可能啊，你世出世间法不能通达，你就不能够讲经说法。那要如何能才能通达呢？所以从读诵研究这个方法是决定做不到的。那么有没有另外的方法呢？有，啊，他老人家告诉我，啊，感通，啊，这个地方要讲的感通啊，啊，感悟不通，用这个方法，啊，这个学问就深了，啊，用什么去感呢？用尘。沉到了极处，至沉就感通了。确实，自古以来，佛门里头啊，代代相传，就传的这个法门。这个世间的圣教孔孟之学也是用这一个心传，啊，不必要读诵很多啊，啊，所谓是一经通啊，一切经通。这个一切经怎么个通法呢？不是文字通，不是义理通，啊，文字通、义理通都不管用，需要在一部经把你的真诚心给念出来，只要真心流露了，一切法都通了，啊，为什么呢？世出世间圣贤之法都是从真诚心里面流出来的，只要你自己的真心现前，我们佛门呢，特别是禅家讲啊，明心见性啊，你的心性显露了，这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同。你要问为什么呢？这个道理就深了啊，虽然深，一句话可以说得出来，因为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真心变现的， 你的真心流露，真心所变的一切法，哪有不通的道理呢？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事出世间的圣贤没有教给我们别的东西啊，前面呢印祖所引用儒家的学说简单明了，逐进存诚，这两个字不仅是儒家的心传，同样也是佛佛之相传啊，那里面诚真诚啊，那就是真心的，外面就是一个境，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个离境诸佛，这一个境就把后面九愿通通包含在其中啊，普贤大愿它的特色就是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无论说哪一法都具足包含一切法，这叫普贤的大心呐！啊，任何一法都具足一切法啊，所以他第一个是永寂，可见的普贤菩萨也是逐尽存诚。那么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就知道我们从哪里求呢？从心性里面求，你才能真的得到啊！啊，从心性当中求，了凡居士怀疑了，他说这个儒家所讲的道德仁义，从心性里面求，当然求得到。我要求功名富贵，功名富是外面的，我从心性里求也能求得到吗？真的，功名富贵呀，一定在心性当中才能求得到。假如你不是从心性当中求，你从外面求，他真的说的很有道理啊！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道是什么呢？方法啊！你比如你求财富啊，求财富怎么能发财呢？发财的途径很多啊，经商可以致富啊，从事于工业也能致富，务农也能致富啊，方法很多。你从这个方面去做啊，你的方法再巧妙，甚至你的人际关系也都很好啊，你能不能发财还是你命里头有没有啊，换一句话说，你还是出不了命运，你还是不能呢逃出你的宿量。那个人做生意发大财了，你去做他同样生意也不见得发财，为什么？人家命里头有，你命里头没有，这个要知道啊！啊，所以说同样的，好像在修因呢，啊，我们两个人都经营商业，这是在修因呢，一个发财，一个血本，那个倒，一个在倒闭呀，都果报不一样啊，是不是？因不相同啊，因同果不同啊。 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可是从心性里面求呢，那就不一样了。从心性里面求啊，内外双证。那你要问为什么？你必须要知道心性是怎么一回事情。心性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内在的德行是性德，这个外界里面所有一切万事万化也是性德变现之物啊。所以佛说了，在有情众生称之为佛性，在无情的众生，无情众就是物质啊，就是我们外在的，称为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所以你从性德里面去求，那就内外双德了。那求功名富贵啊，求儿女啊，这个求长寿，都是在心性里面的追求。所以修行人求阿罗汉果，求菩萨果，求无上佛果，不但他的道德仁义成就了，他那个外在的富贵荣华也得到了。你要不相信，你就看《华严经》，你看看毗卢遮那佛的一真庄严。一真呢，一是讲他生活的环境啊，生活环境叫做一报，正报呢是他自己的本人啊。你看他这个身体啊，健康长寿啊，这是属于正报啊，生活环境是属于医报。人间天上啊，都不能为比啊。什么原因呢？这个性德自然流露。所以有些人怀疑，这世间人讲究啊，简朴是美德了，为什么成了佛之后要黄金铺地呀？样样都是奢侈，好像到了极处了。你说啊，这是不应该做、不应该有的呀！佛没求嘛，他并不需要嘛，那自然然这心得得流露啊，不是勉强，不是求来的，也不是自己有意要那么样造作的，不是啊，自然变现出来的境界。如果你要不相信的话，自己可以能够体验的。你的心善善良啊，常常保持一个善良的心，常常能够行善事，你能够行三年，你就天天晚上做好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好梦，梦中境界哦，都非常之庄严，非常之美呀。那从哪来的呢？啊，一个人心不善，行不善，就常常做噩梦，噩梦啊，梦出很恐怖的事情。那是从哪来的？谁给他制造的呢？也不是他自己需要的，自自然然变现出来的，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啊，毗卢遮那佛的这个一真法界，就是自然 变现出来的，啊，不是有意去造作的，啊，是自然的流露，啊，那么这就是说，他会求，他向心性当中求，啊，心性发挥到极处啊，就流露出这个事出世间最美好的境界。那么云谷禅师有一句话说，这是了凡居士，是个读书人吧，错会了啊圣人的意思啊，以为圣贤人所教导的从内心求啊，只是求仁义道德啊，不知道这个世间功名富贵啊，也从心性当中啊求得。